太上感应篇图说164，心读茂词。一府长居偃月堂，闭门养屋自商量。害人祭旧欢荣出，无数身家顷刻亡。凡是人形体和神态的变化而变化，貌由心转。这种道理常人可以猜测识别，至于心读貌词，心里边无非险恶，满腔都是杀机，外表上却使人可亲可爱。如李义府被称为人猫，蔡延度被称为笑面夜叉，我愿生生世世不遇见这种人。前朝李元吉，他的父亲是华亭县医，被人参劾，有个心服利义记忆道，京城里某人权势无比，如果找见他的门路，事情可立即解决。县尹听从了他的话，命令家人刘生、谢荣协带了3000两银子到京城打点。当时某人门庭显赫盛大，官员多次等候也不能见到，何况县尹的二位仆人。仔细访查，有梁湖二位唱旦角的演员是某人最喜欢的，现住在西河堰。两仆人于是用600两银子买了江南上等的果品及各种玩具，等他们走出某人府地，前去馈赠。梁某年纪17岁，胡某26岁，不了解世事，一看见家乡的东西很高兴地收下，询问他们来意，满口答应下来。第二天进府，某人说，今天为什么来迟了？二旦答道，有表兄来京城，不觉间谈得久了。某人问表兄是谁，回答道，华亭县李一之子。某人说，李一已经被参劾治罪了。梁湖跪下请求帮助，某人说，若非你们万金，我也不答应。今天你们远离父母，从情理上看特别可怜。现在通州正缺知府，如果将李乙升任，离京城近些，可与你们不时来往，我也放心了。梁湖二人跪下感谢。过了几天，前边的纠参按住不办，李乙果然升迁通州。此后李乙将梁湖二人认为外甥，和李元吉认为表弟，往来密切，俨然骨肉。岂知某人忽然因事被拿问，波及其余同党，梁虎也牵连党内，连夜私自出逃，到李某衙内躲避。到后李颖推病不见，李元吉笑面相迎，牵着手说，刚才听见二弟的事，使愚兄忧心如焚，但这里耳目太多，千万不可留下。可以到我山东老家隐姓埋名，大概没人认识。又问带了多少盘费，梁湖回答道，有许多金银，因为匆匆上路不能多带，所带的大约有1000斤。李元吉说，二弟可以到城外某个偏僻的地方等我，我派家人随后将行李路费送来，以免张扬暴露。又和二人贴着耳朵说话才分别。二人果然来到某处，等到天黑不见人来，进退两难，放声大哭。有位老僧人看见了，问他们，二人将实情说了。老僧人说，你们错了，这是李某想将灾祸推脱出去， 留下你们的路费，送回山东的话是欺诈的。如果不立即逃跑，那么灾祸就来了。二人向僧人求救，僧人说，我的寺院是先帝的香火院，有司不查问，只有出家可以免去灾难。二人无奈，拜老僧人为师父，连夜削发。李元吉自二人走后，叫来刘谢两个家人说，他们是钦定罪犯，擒获送入官府，赏赐300两银子，我将他们留在城外某地，你们可以到官府出手，得到这些银两。谢刘同时说，公子错了，主人免除罪状升官都是他们的力量，即使我们二人在京城，承他们十分优厚招待是多么大的情谊，恩将仇报我们确实不忍心做。李元吉吆喝咒骂二普无用，二普悄悄告诉他母亲，他母亲流泪说，悖逆的儿子心毒到这种地步，李氏将遭受灭门报应啊。随后取下200两银子交给二仆人，立即到某处安排二人，所寄存的盘费等查出以后交还。又说他们一天不死，逆子恶毒的阴谋不停止，你们可以回去告诉他们已经跳河，那么他的心思就停了。二人领受命令来到某处寻找，不见，正在犹豫，忽见一位小僧人从寺院出来，一看是胡某，惊讶询问出家的由故。胡某细细告诉了，又说，二位想必奉公子的命令送我到山东去吗？二人笑着说，你还在梦中，将前边的事情全说了出来，将银子交给二人，急急告别。按照李元吉母亲的话回复了李元吉。后来一月多，李元吉忽然得了怪病，闭住眼睛就看到梁胡二人衣衫凌厉，扯住他索命，狂叫了几天，用手扳住喉咙就死了。但梁胡活着，不知李元吉见的是什么鬼怪，这可以作为险恶负心人的警戒了。河南汝州妇女某氏，嫁给人做技师，生了儿子，那人前夫也有个儿子正10几岁，某氏想残害他，一天烙面做饼子，将毒药撒在里面放到厨房桌边上，前夫的儿子从外边回来叫饥饿，某妇说厨房里有饼子可以自己去取，将饼子拿在手里，忽然看见红面颊的人叫道，邻居婆婆准备了饭食招待你，应当快去，饼子不可吃。那个孩子跑着去邻居家，婆婆正请客人，见孩子来了，招进来入座，慢慢问情由，回答道，红颊人叫我快来。婆婆惊讶，找不见红颊人，片刻隔壁哭声入耳，婆婆走过去询问，则某氏所生的孩子误吃了厨房的饼子死了。邻居奇怪地急问，知道毒饼是某妇做的，很愤慨，共同起诉他。某妇全部说了本来的计谋，于是按照法律处置，毒害前夫的孩子，于是竟然毒害了自己的儿子。即使无人诛杀，神灵已经残酷报复了。洪家人哪里来，一生一杀转移竟在呼吸间。东海生说，起毒妇人，魏国的商鞅在咸阳遭受车裂之刑，唐朝的周兴受请君入瓮的刑罚，没有不毒害到自身的，这也类似于毒饼啊。